英霞呢？
我有些关心地问起自己的小师傅来了，有些日子没见他了。回河南老家了，初二走的。他说这里是他的家，要团了年才回去。华英答应着我。
他家里还好吗？
我关切地问。不清楚，他只是说回去看看，很快就回来的，可能是给他妈拿点钱回去。华英笑着说。
走以前应该给我说说呀，让他多带点回去。
我有些不悦。英霞就是怕你给钱才没跟你说的，他说平时受你的恩惠太多了，怕以后无法报答了，所以这次偷偷回去的。我给丽儿简单介绍了华英他们三个，并谈了英霞的情况，华英他们都上前亲热地握了握手。对丽儿，我什么都不想隐瞒，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文丽和潘丽左右陪着我入座，其他的女孩子都坐了下来。我一边品着这全国闻名的火锅，一边仔细品味着身边一群美丽的女孩子。今天简直可以说是开群英会了，这些天使般的妻妾丫鬟兼女下属女模特，个个风姿卓越，款款亭亭，冰肌玉骨，豆蔻年华，天鹅般的镜像在热气腾腾流光溢彩中更显得迷离如仙，每一站立扭身旋转，犹如空中抛出一条美丽的弧线，浑身飘洒下叫人魂荡神驰的香气，叫人细致不由的增加了肺活量，真正沉浸到烟波浩渺的魔幻之中，诱得我心驰神往。只和文丽、潘丽干了两杯红酒，意兴阑珊中略有些迷糊了，想到后面还有事情，便用随意答谢了后面所有的敬酒，包括月琴和玉凤都只是简单的在唇上抿了一口。女孩子总要温柔一些，大家都不应劝，最后改喝起了饮料。八点钟从小天鹅出来，我们来到了旁边的天福茶楼，在这里找了个僻静的房间，边喝茶边开启了繁花药业的筹备会来。我先给大伙儿讲了关于繁花药业的初步设想，谈到意义的时候我说，
你们跟我这么久了，牺牲了许多，很多时间孤枕冷囚，度过寒夜。我想了许多，我到底该为你们做些什么呢？给钱，当然可以给，但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一个繁花，搞好了，就是一个下金蛋的鸡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大家息息相关，自己的铺面，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市场，自己的人来管理。把江陵弄好了，还有省里，省里弄好了也就够了，全国甚至世界就不去想了。毕竟这样的企业应该将风险意识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说到这里，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了我的一片苦心，连雅丽和小兰的眼中都充满了热切和期待。随后我让潘丽介绍了怎么给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取名的，丽儿看了我一眼，有些高兴地讲述了起来。当初白秋和我谈这个设想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考虑到是我们自己的工资，觉得取繁花这个名字挺好的，繁花似锦，代表好兆头，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我笑着呼应了一下。
当时一听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影射我什么呢。
女孩子还有些发愣的时候，文丽最先反应了过来。 白秋是在影射你呀，说你身边女人多，繁花锦簇呀。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大度宽容地来了句，
女人多就多嘛，我是你们的冤家，你们又何尝不是我的冤家？我这辈子可能没有后代了，上面也都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的，连企业都要为你们而建。丽儿取的繁花两个字实在是太精辟了。
随后我们简单议定了繁花的人员安排，有我和文丽在这里，当然主要听我们两个人的。潘丽是唯一有发言权的，但她是当事人，不好多说什么了。只是谢娟原来提议为总经理秘书，最后按丽儿的要求改为总经理助理。繁花的初步结构很简单，名单如下：繁花董事长白秋，副董事长姜文丽，总经理潘丽，副总经理顾月琴，总经理助理谢娟，公司董事会由前面的三个人组成。其次，我简单通报了云凤的组建情况。春花是那里的经理，我把目光转向卧龙来的那几个女孩子身上，前面的都顶了上去，这就是我的预备队了。
仙娇和桂华做好准备，很快就要考虑把你们调过来。
这两个小妮子上次春节表演实在出众，再不能继续埋没下去，我去旅游的时候就想着把他们调到身边来供自己享用，也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
卧龙那一片还是华英继续分管，雅丽和小兰暂时不动。
听我这么一说，华英的脸上依然是喜悦，但雅丽和小兰刚才还满怀期待着看着我的目光，却一下暗淡了下去。我看在眼里，却没怎么往心头去，毕竟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没有了什么吸引力。不过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他们的归宿并不算太差。最后我拿出了一张纸，这是最重要的，有家庭的安排，也有工资安排，工资方面的铺涨让大家都很高兴，同时许多人都有了新的任用，大家觉得肩上的担子愈发重了起来。我清醒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是多给他们压担子，帮着他们解决问题。只要他们把身上的潜能发挥出来，女人依然可以像男人一样办好每一件事情。
多学习，多进步，繁花能否盛开就看大家的了。
我话这么说着，心里却想，有我和文丽、潘丽的努力，繁花果然能盛开吗？第78章，天赐良机。丽儿开着她的桑塔纳独自回家，文丽则拉着我坐着她的奥迪 A6 一起回到了碧潭飘雪。在这个略带寒意但已经跨入春天的夜晚，我知道属于他了。出乎我的意料，当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文丽很大度地让玉凤和春花一起过来伺候我们。三女在我的面前站成一排，穿着统一的银白色缎子束腰长睡袍，下面是饰有绒毛的象牙白细高跟拖鞋，内衣勾画出迷人的体态，性感、优雅、诱惑、香氛和妙曼的曲线绽放在静谧的卧室里，如同夜来香一样让我沉醉。当文丽带着无比诱惑的妩媚表情第一个缓缓脱下了她的软缎睡袍的时候，只见一条风情万千的吊带低胸薄纱性感长裙包裹住她丰满诱人的身体，舒适贴身让文丽身材更惹火。 上面镂空的蕾丝花边包裹着若隐若现的双峰，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下摆开叉到腿根，可以看到光洁诱人的大腿和小小的黑色三角底裤，透明的薄纱让你仿佛看到云雾中的山峰。膝盖部分的大喇叭袖更显出婀娜多姿的淑女风情，当我看得几乎目瞪口呆的时候，玉凤也面对我来了个孔雀开屏。她穿的是一件粉色挑逗薄纱低胸吊带性感长裙，此款内衣为外穿饰，她极富调情元素，如雾里看花般，都让人痴痴如醉。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纱质半透长裙，下摆开叉到腿根，可以看到她光洁诱人的美腿和小小的底裤，丰胸在盛情中绽放，欲望之火不点自燃。排在最后的春花也不成多让，短发俏丽的她今晚穿的是两件套超性感激情游戏服，透明度高，舒适贴身，凸显出新潮女性的婀娜多姿，更添性感情趣。上衣是黑吊带的白纱中开短上衣，很大的黑色荷叶边下垂着，半遮半掩住一对小巧的粉奶子，轻柔的软纱细致优雅，低胸式设计更凸显女性胸部的妩媚性感，下面一条小小的黑边白纱三角内裤搭在翘臀上，遮住最重要的部位，清新可人中又具有特别性感撩人的韵味。我一看三女的性感时装表演实在动人，拉着文丽就上了摆在房间中央两米多宽的大床上，春花也跟着上来，玉凤却走到靠窗的一边，揭开罩住床头附近摆放物件的纱巾，我放眼看去有些呆了。原来摆放在床头附近的是一个带轮滑的双层不锈钢水晶鞋架，上面摆放着三双极具性感的细高跟鞋，下面则是三双性感高跟靴子，如同六朵妖冶淫艳的丽瑶花，一下将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真美呀，
我觉得每一双高跟鞋都像有生命力一样，向我尽情展示出他们的优雅和妩媚。
喜欢吗？
文丽带着一丝得意地问我。
喜欢，喜欢极了。
我高兴地想大声叫出来。这鞋架是玉凤设计的，专门定做的，每一双高跟鞋靴都是我们两个按着你的喜好认真挑选的，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品味呀？
真是太好了，水晶鞋架漂亮，水晶鞋架漂亮，上面的每一双都骚到我的心坎上了，真谢谢你们。
我深情地表示着发自内心的谢意。要谢也别光用嘴巴呀。文丽挑逗地笑着看着我。我给三女每人选了一双特别合心的让他们穿上，其余的仍然放在水晶鞋架上，那种视觉冲击和诱惑感觉比春药还厉害呢。我将文丽拥入了怀里，美美的调够了情，鸡巴硬硬的干了进去。我心里很清楚，春花和玉凤打扮得再漂亮，都只是今晚撩情助兴的配角，还是文丽要得紧。不过今天玉凤脚上的那双黑色绒面钉子板中空包头高跟鞋特别别致，踝扣和鞋面前部 连接是用一条细细的银色金属链连接起来的，显得特性感诱人。就凭这双性感优雅的高跟鞋，今晚怎么也要美美的干他一次。至于那个短发俏丽、透视性感的春花，早上晨勃的时候，文丽要睡觉，玉凤也不好弄醒，她却不敢不乖乖的接招。正是清晨性欲大发时，我最好的消遣品。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呢！春节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带着长假后的疲惫和松散，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一座散漫的城市又像上紧了弦的时钟，重新开始了有序但多少有些乏味的生活。我一大早就来到了飞龙，站在厂门口向每一位上班的员工表示问候，同时也是一个无言的警告和监督。虽然有两三个迟到的，但总的来说，早上的情况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回到厂部，正召集大家开例行的每日工作计划会时，赵志满脸喜色地走了进来。我站起来想给他打个招呼，他却喧宾夺主地马上宣布散会，随后拉着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说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原来市里王月文常务副市长给他来了个电话，让赶快安排30件生命原液要马上送到省里和北京。
怎么回事啊？
我有些迷惑不解。他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我才弄明白了来龙去脉。去年年底，市里工会考虑给离退休的老干部赠点新年慰问品，选了半天也没有选出个名堂，最后个别人提议下生命原液有幸当选。这些老干部们用了一个疗程后感觉效果很好，睡眠好，精神好，吃饭也香了，干什么都有劲儿了。有的老干部还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有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送了2盒到北京高层，没过多久上面发话过来，就3个字，
好，很好。
这消息传到了王副市长耳朵里，他昨晚连夜给赵志打了个电话，了解生命原液的生产配方情况。赵志胡诌了些清宫圣药、祖传秘方什么的，忽悠的老王完全信了进去，便让他尽快安排30件包装精美漂亮的成品给市里，教他的秘书安排送到省里和北京。我一听这消息有些激动起来。赵志继续介绍说，王月文常务副市长是下任市长的热门人选，也是他关系最铁的大后台，明天开始他也要服用生命原液了。
到底药效怎么样啊？
大哥吹是敢吹，但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去年光靠口碑，半年左右就卖了1000万，给我们赚了300多万呢。你想想，效果怎么差得了？兄弟亲自弄的配方，的确是祖传秘方，功效如神呐。要不你老哥也来点试试？
我嬉皮笑脸的贫着，无形中将老孙给埋了下去。
我就不用试了，兄弟的话哪句我不是言听计从呀。你可千万注意一条，配方要严格保密，天可说变就要变了。
赵志神秘兮兮地叮嘱了一句，我摇晃着脑袋呼应着说，
这次真是天赐良机呀，飞龙翻身的日子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天既然要变了，咱就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要不小弟这 MBA 可不白学了。
我亲自到了包装车间，专门挑出包装良好的30件成品，装上跟着赵志一起过来的市府丰田面包车，以恭敬的眼神目送着车子缓缓开出了厂门。
这车药还真能值这些钱呢。
赵志感慨地说，身边站着的李明早掏出计算器算了出来，每件30盒，每盒12只，每盒出厂价9.8元，一级批发价11.8元，零售价14.8元，如此计算下来，30件的出厂价总计8820元，一级批发价10620元，零售价13320元。